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警醒预备。想想蛮可怕的啊，真的，他忽然间出现了，你不能跟他讲说还没有准备好，等一下再来。你可以这么跟他讲吗？时间到了，他来了，你没有准备好，你就是没有准备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你要预备，因为你不知道时候。感谢主。我觉得是很可怕。但是不要怕，我们祷告吧。阿比努马凯努，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王，你是那一位应许我们你还要再来的神。你的话语一定应验，你的话语必定成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活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这样的一个认知里，好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都预备好。谢谢主对我们说话，愿主你自己亲自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什赫的名，阿们。今天是 Vayeshev 创世纪第37章，雅各居住的地方，他寄居的地方。但是我今天选了一个名字叫做走出希伯伦谷，走出希伯伦谷。你们读圣经的话，你们记得哈，当有一天早上醒过来，以利沙的仆人告诉以利沙说，祸灾，我们灭亡了，你看那么多的叙利亚亚述的军队围绕着我们。但是这个时候以利沙告诉他什么？你要是能够看见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所以他就为这个仆人祷告，于是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是天军，天使天军，这个多过比敌人更多的。我们今天需要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常常是片面的，只看到一半，其实另外一半是真实的，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真实的，所以我们活在紧张当中，我们活在不安当中，我们活在怀疑当中，我们活在软弱当中。所以你觉得这样的祷告重不重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真实的世界。你要不要看见？每一次的妥拉都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可是如果你把妥拉当成是故事，那你一定会说这个故事我太熟了。我们看到约瑟他的爸爸偏心，所以引起弟兄们的嫉妒，因此机会来了，弟兄们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从此之后，这个约瑟的生平开始一个极大的转变，他落到为奴，最后变成囚犯。我们今天的妥拉刚好停在这里，他在地牢里面， 当然下个礼拜我们会看见不一样，因此我们会说，我们是很容易凭着这个眼见的真实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事情，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评论人，我们判断人，我们是凭着眼见的。但是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的话，或是说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的话，或许情况会不一样，情况会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今天要看这边哈。约瑟走出希伯伦谷，我们去过希伯伦，希伯伦是高地。这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现在希伯伦是属于巴勒斯坦那个统治的掌管的，尽管以色列还是有那个权柄控制，但在希伯伦仍旧有犹太人居住在一个地方。看起来是山谷，麦比拉洞在山上半山腰啊。当我们问他说这个曼利橡树在哪里的时候，他远远的指着那个山头。虽然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连上，但是犹太拉比们，他的注释 Rashi 他注释说，希伯伦是高地，希伯伦不是山谷，它是高地。那么你已经看到了，从这个字 Memek 对不起哦，这个希伯来文我们再从头来过哈。第一个字 Memek 山谷低处，山谷低处，这是它字根呢 Amek，它的字根，这个字的字根又可以叫做深处，或甚至于是奥秘 的意思。那希伯伦呢 Hebron， 它的词源有意思是联合、连接或是结盟。妥拉用希伯来文写的，我们不认识希伯来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凭着翻译过来的，也对也没错。希伯伦谷他离开希伯伦谷，但是当你要真正的进入深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到希伯来文的原文。感谢神，现在是有网络，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知道一些，就算你不懂得希伯来文。希伯伦这个地方在妥拉里面不停的出现，而且它跟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关系的，他们居住在那里。别示巴、希伯伦、希伯伦、别示巴。那希伯伦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花了40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一块地，这个地就是首先是埋葬撒拉他的妻子的麦比拉洞。麦比拉洞的意思其实是有两个洞的意思，这是 double 两个意思，双重的那个洞窟，的确它是双重的洞窟。那希伯伦有谁在那里？有谁在那个地方？现在是雅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以撒，我们知道他们埋葬在那里。 他们的妻子也埋葬在那里。甚至于犹太人的传统说亚当夏娃也埋葬在那里。但我圣经没有讲，这是传统的说法。所以他们称那个地方是四对异人的坟墓，四对异人的坟墓。大卫在希伯伦，他被高作犹大家的王7年6个月。他早就被高立了，年轻的时候就被高立，可是他过了20年之后他才正式做王。他有问神，我们知道在那个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他在那个撒母耳记下2章，我们来认识大卫。此后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他就到希伯伦去了，他就在那里做王7年6个月。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记载故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大卫问耶和华，我可以上哪里去？神告诉他说希伯伦。因此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约瑟离开希伯伦谷，犹太人的解经家非常的重视这一句话，非常重视这一句话。为什么？希伯伦代表什么？希伯伦代表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它代表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希伯来的思想啊，物质世界跟属灵的世界不是两个相互对立毫无关联的领域。再听好，希伯来的思想对于物质世界跟属灵世界并不是两个互相对立或是说毫无关联的这个领域，实际上他们是连接的，他们是连接的。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在解释希伯伦，希伯伦是一个属灵的城市，甚至于他们说希伯伦连接是一座连接天跟地的桥梁，天跟地的桥梁 The Bridge 桥梁。其实我们从妥拉里面我们也学习到教会我们如何你能够利用在这句话，你一定要听清楚哦。物质世界，利用物质世界，你在这里生活，食衣住行都在这里，你如何在物质世界来实现属灵的目标？属灵的目标。如果你还在想，牧师你在讲什么？我要告诉你，希伯来思想、妥拉思想、神的思想是属灵跟物质是不能分的，是连接在一起的，明白吗？是不能分的。希腊思想是分的，希伯来思想是不能分的，都是有关联的，有关联的，明白吗？为什么这个思想这么重要？当你要了解圣经，了解妥拉，了解神，其实神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出现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是不是？他在描写这个他怎么创造这个世界，这物质的世界 physical。 可是呢，这位属灵的神连接着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能够学习到用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看这个物质世界，甚至于活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你对圣经绝对不会那么的陌生，那么的搞不清楚，不知道神在说什么。我 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认知，因为我们太久太久几千年在希腊思想里面，太久了。希腊思想是分割的，物质世界是物质世界，属灵世界是属灵世界，你可以享受你的肉体，跟属灵世界没关系，这是错的，这不是神的思想。就好像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礼拜天是基督徒，很多人礼拜天的时候过去，现在你说是安息日是基督徒，其他的日子呢，在属世的地方，你工作，你上学，你做一些这个属世的事，人家看不出你是基督徒，你自己也分了。常常用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说跟着这个世界去了，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不能分的，明白吗？是不能分的。你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你要如同大卫所说的，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面前，或是我将他摆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你在与人对话当中，你在与人相处当中，你在过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常常把神摆在你的面前。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使天跟地连结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你就是属灵的生活跟你属世的生活怎么样连结在一起。而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真实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所以希伯伦他们讲得很深哦，蕴含着推动这个过程的能量。 Why? 为什么？我们实际上来看，在这里有亚伯拉罕，是不是？在这里有亚伯拉罕埋葬在这里，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在十一章这个信心的伟人的这一章里面说，亚伯拉罕他已经死了，信心的伟人已经死了，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OK， 亚伯拉罕已经埋在洞里了，撒拉已经埋在洞里了，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所应许的？神说这块地是给你们的，有没有？没有得着，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可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话，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你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他使得沉沉的入睡，然后神自己从这些祭物当中走过去，然后神在这里告诉他，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节，我们看见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看他还没改名字哦，你要的确知道，你需要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下面神所讲的这些话，这是从神口中讲出来的话，给谁听的？给亚伯兰听的，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后来他就没有看见，他就过世了，他就被埋葬在希伯伦麦比拉洞。在这里有神的话语，你如果认识神，你知道他的话语是怎么样，他的话语是一出去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他发他出去所要成就的，是不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这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所以神的话语 尽管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埋葬了，可是神的话语没有死，神的话语仍旧在那里，神的话语在等候，等候那个时刻，等候那个时刻，等候什么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他的后裔以撒，传道于雅各，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带了12个儿子回来。现在他的后裔需要到埃及去，怎么去？你知道怎么去吗？就去，他们不会去的，知道吗？他们不会去的。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以撒，到哪里去？到摩利亚山去，在那里献为祭给我。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去了没有？去了，清楚他去了，信心去了，因着信心他去了。在这里雅各，神有没有跟他商量？神有没有跟他商量？没有啊。雅各啊，你把你最爱的最爱的那一位，37章从一开始就在讲雅各多么爱约瑟，是不是？甚至于他拣选约瑟成为长子，长子的名分，那件彩衣代表的就是一个长子的记号。还没有告诉雅各，给我吧，我要派他到埃及去。如果神真的这么跟雅各讲，你想雅各会吗？不用猜了，神没有告诉他，你不用猜了，他没有告诉他。所以当他约瑟离开希伯伦谷，因着爸爸要他去的，雅各要他去的，你去看看你的兄弟。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雅各只爱约瑟啊，他是过于爱其他的兄弟，所以他爱不爱他的孩子？当然爱，如同说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不是表示他不爱利亚，所以他还是爱他的孩子。他说你去看看他，尽管他在爱约瑟，17岁的童子，很远的路用走的，他让他去。约瑟在这里只回答一句话，约瑟从头到尾在今天的这个妥拉里面他讲话很少，不是说他不讲话，是妥拉记载他讲话很少，大概就是三四次。在这里这一句话他说什么？ Hineni， 爸爸叫他的时候他说 Hineni Hineni。 弟兄姐妹们，你已经知道什么叫 Hineni 了，对不对？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我已经预备好，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去。没有任何的商量，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没有任何的拒绝商量的余地，没有。爸爸，你要我去，我去。尽管我知道他们恨我，我去。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如果今天，现在此刻，弟兄姐妹们，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打开来看，在地上有一个爸爸告诉约瑟说，你去看到世界，去看你的兄弟。可是在天上呢，在天上这一出戏开演了，神的话语告诉亚伯拉罕的话语，创世纪15章的那个话语开始了，启动了，因着 Hineni 启动了。你看见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那个是真实的，是地上的肉体没有办法明白看见的，但是天上神他的旨意开始了，他旨意是没有办法拦阻的，是一定会做成的。 他神所使用的方式是超过任何人所能明白的。如果你今天说我知道神的意思，我知道神怎么带领，我知道什么，我告诉你，你会按着你自己所说的话去经历什么？经历说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的经验。我以为我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启动神的旨意成就的一个顺服。一个顺服。是的，我可以跟你讲，有的时候顺服是盲目的，只因为你爱他。雅各爱约瑟，约瑟爱他的父亲，于是启动了神的话语的成就，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所以这一件事情，他的开步走出希伯伦谷，带着列祖，带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开步了，带着踏在信心之父的这个道路上，他开步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件小事啊！你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你今天要看见，你今天要明白啊！你今天要明白啊！当你带着信心的时候，你是带着那个能量 energy， 你带着能量，那可以突破天地所有拦阻你的那个能量，因着信心。约瑟不知道。然后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他来到了世间，看不见他的兄弟们，于是有人，圣经讲的很简单啊，就是有人看见他，好像迷路一样。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当然你也知道，这个历世历代的注释家也要在这里做文章了，这个人是谁啊？是半路遇见的陌生人？没有讲这位是谁啊，到底是谁啊，只有讲有人。那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今天停下来往回头去看，你从你小时候一直到今天，或许你生命里面，你我生命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于是你的道路就改变了，于是你的一生就改变了。我们今天在日本这个地方，这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你到这里来。你知道为什么发生？你不知道。约瑟要是不遇见这个人，他有可能就走了，是不是？他有可能就回家了，我找不到，没遇到，也没听人讲他们到哪里去了。但是偏偏这里就遇见了一个人，有人说他是天使加百列，有人说是就这么一个人，有人说是甚至于讲是神的使者，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讲，就讲有人，就那个人。这个人甚至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只因为他一句话说，哦，我听说，我耳朵里面听到他们往多滩去了，就这么一句话。他不知道这一句话改变人类的历史。哇，牧师你很夸张啊。我是的，我告诉你，改变人类的历史，就这么一句话。这个人甚至于这个人都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于有的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在讲说，这是一位不知道自己是天使的天使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说，啊，我遇见贵人。我告诉你，你所谓的贵人，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知道他是谁，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或是指点了你一件事，于是你生命改变不一样。于是你今天就坐在这里，那你今天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不是？你今天认识耶稣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有那么一点，你遇见了，你听见了，你做了选择。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神都安排着每一个人。他这里看见的是什么？他的眼目在你身上，他的眼目在你身上。他不是不知道你，不是只有约瑟很重要，是约瑟，从约瑟开始，神的话语应验，一直到会流于2000年前。神的儿子降生在地上，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甚至于成了别人的生命里面的友人，那个人你知道吗？哇，你找什么？他问他，你找什么？你找什么？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在找什么？你找什么？有一种恳求、渴望、要求、寻找，你在找什么？不知道。很多人的心现在此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在一种很不安定当中，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什么？甚至于这一句话，甚至于这一句话，你也可以想深一点，就是约瑟在问自己：我在找什么？我在找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天你听见的，你到底要什么？你渴望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要往哪里去？你知道吗？约瑟说：我找我的哥哥们。回一回神，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句话的出去，都带着预言性、先知性。2000年前，当耶稣啊，神的爱子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他曾经在这个迦南地、应许地、以色列地行走。马太福音15章24节，他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对他说什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如果你没有回到妥拉，如果你没有回到原始神的心意里面，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一段。教会没有办法解释这一段，你会想出很多的话语来解释。但是他明明讲，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到底谁迷失了？约瑟迷路了，还是他的弟兄们迷路了？ 迷路的人不知道自己迷路，不知道。但是这一群人，以色列走了，走远了。他不是待在应该待的地方，他们走远了，走到堕胎去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什么？你要知道神在找什么，耶稣啊在找什么，他在找他迷失的羊。我刚刚讲约瑟回过神来说，我找我的哥哥，我找以色列，我找以色列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放羊了。于是有一条路指给他，往堕胎去，他就去了。以色列家迷失了羊在哪里？不在原来应该在的地方，不在以色列，到世界各国去了。约瑟预表着弥赛亚，甚至于犹太人称他是，不是称他，在称这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约瑟之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好像有两个，他不知道他来两次，第一次来是受苦的弥赛亚，如同约瑟一样，如同约瑟一样。约瑟是从他父亲最爱的家中，最爱的被提升在最高最高的地位上的这位儿子，落到地牢里去。我们的耶稣啊呢？我们的耶稣啊呢？他从天上，天上降卑为人，降卑为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看到这里讲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怎么来认识这位弥赛亚？或许今天我们在看约瑟的生平的时候，看到约瑟如何走出希伯伦谷，一直走到埃及去，成为奴隶，成为囚犯，我们还可以明白一点，这位至高神他的儿子怎么来到这世间，他怎么被卖，被他弟兄卖。约瑟也是被他弟兄卖，22舍克勒的银子。耶稣啊被卖，30两银子被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稀奇的，你可以对应得上。所以我们看见他走出希伯伦谷，开始走到他不知道要走去的地方，然后他的弟兄出卖他。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每一年在庆祝哈努卡光明节或修殿节的时候，就是读到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你知道光明节或是修殿节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表面上是看是那些希腊罗马的这个叙利亚罗希腊的这个帝国在逼迫安提阿古，在逼迫这个犹太人。但是我们所不知道是，当时也有一批犹太人弟兄们，他们成为希腊主义者，他们崇尚希腊人的文化，他们宁可妥协，他们要改变他们祖宗的这个信仰的要求，甚至于不要割礼。 不要过安息日。哦，我们以为这是敌人给他们的，是不是？以为敌人强迫他们的。哦，这里有一群希腊人，希腊的犹太人，希腊主义的犹太人，妥协于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他们出卖那些忠心跟随神的犹太人，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的经文，这些弟兄仇恨真的这么深吗？仇恨首先是要杀死他，但是在十个弟兄里面有一个老大说不可以，我们把他丢在坑里去。最后来了一个弟兄犹大，犹大说什么？杀他有什么用？卖了他吧。就卖了20两银子。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属世世界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其实是影响着跟属灵世界有关系的，这两个是关联的，有关联的。在36、37章跟39章之间，你可以看到很完美的一个联合，但是插进来38章，38章在讲什么？38章在讲犹大，插进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说37章，米甸人带最后一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然后我们跳到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连接得很好，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插进了38章。原来约瑟离开希伯伦谷，表面上看是他一个人在进行，但是事实上我刚刚已经讲了，因着他的 Hineni 启动了神的话语，要神的计划，所以天上也在动着。38章我们看见，我们相信这是犹大他卖了他的弟兄之后，或许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住在他爸爸的帐篷里面，他看着这位父亲，人好像活着，其实已经死了，他受不了，所以他离开，他到哪里去？他到迦南人当中去了，甚至于在那里娶了迦南人做妻子，甚至于在那里生了儿子，3个儿子。然后为他的大儿子娶了一位妻子，又是迦南人。他玛是迦南人，他玛不是以色列人，他玛是迦南人。在这里我们看见，或许犹大，你知道雅各把约瑟提升到长子的名分，是不是？长子的名分，而犹大在这里出卖了他爸爸所立定的长子。因此来到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儿子，他的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死了。圣经没有多讲所谓看为恶的事，拜偶像有关，行为行径没有一点符合神的话语的，所以他的长子，犹大的长子死了。第二个儿子一样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我要停一下看看这里，我们以为说他的长子儿是 神不喜欢的人，所以他死了。那第二个儿子呢，不愿意给他的爸哥哥留后，所以他就不肯，就是不肯给他留后。你想神一定会觉得说，因为那个人很恶，不需要给他留后吗？不是，在当时的习俗里面，你必须要为死的人留名的，是当时，不是只有以色列，是整个那个环境里面，是他不肯，神也让他死了。最后我们看见犹大担心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就不肯把第三个儿子给他的大媳妇，把他差派回家骗他。后来呢，他嘛用了他自己的方法为他的丈夫从犹大身上留后，生了两个儿子，法勒斯跟谢拉。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为什么要写这一段？我们看路德记，我们看路德记四世纪后面，路德记第四章，第四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自尽的亲属，所谓自尽的亲属，就是可以买赎，可以赎回这个路德他的丈夫，过世的丈夫的这个家业的。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自尽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欧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人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从当时的犹大一直到现在路德，这个习俗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也写在妥拉里面。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他愿意。波阿斯说，好，你从拿俄米手中买下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雅的女子路德，是使人在产业上留存留他的名。那个人怎么样？拒绝了，他不赎。那个人也是犹大的后裔，犹大支派的，跟波阿斯一样，我就不能赎了，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对长老第九节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又娶了马伦的妻摩雅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做了一件事是犹大没有做的，是在这里这个亲人没有做的。波阿斯，犹大支派的波阿斯，他做了这件事情。于是我们看到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然，然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说为什么我要念这一段？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以公平公义为他宝座的神，是不是？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对不对？这是圣经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所讲的。来到了这个末世， 如果说耶稣要快回来了，你知道你可以大胆的预言这个地上的公义公平要开始彰显。要从哪里彰显？要从他的百姓身上彰显。你要看到犹大所做的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可是犹大身上带着神的很大的应许在他身上，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是不是？我们还会再继续讲下去。我们的神你要认识他，他绝对不会，他不会因为爱你而不追讨你的罪，你要放在心上。你说大卫，神说是合我心意的，神非常爱大卫，可是当大卫行不公不义的事，抢人家的妻子，害死人家的丈夫的时候，神说什么？赦免你，因为你悔改了，可是呢，刀剑必不离你的家，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在创世纪里面，他行了不对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他自己与自己的家也遇到了。但是感谢神，后面应该是下个礼拜，下下礼拜 OK， 下下礼拜的妥拉，犹大 repent 后悔了，悔改了，犹大悔改了。当犹大悔改的时候，神的旨意再继续往前行。可是在这里他没有让他的儿媳妇得着他，就是嫁给他第三个这个儿子，他身上又带着神极大的使命，因此来到波阿斯，犹大支派的波阿斯，扭转了犹大支派犹大的这个罪，改变了这个罪。从此之后弥赛亚这条线就打开了，弥赛亚降生的这条线就打开了。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是希伯来思想，我们不认识的，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要认识的。我们看见第一章讲到耶稣啊的家谱，第一章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我们看见下面有讲一句话，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没有名字？没名字。你要看见的是他玛，你看见的是路德，拉合路德，这三个女人，因为他们有义，因为他们行神眼中看为公义的事情，这名字在上面。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整个人类的计划当中，可以轻看涂抹让它过去的。有人会说，是的，耶稣来了，我们在耶稣里面，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是不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对，这没有错。可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使徒一直讲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了新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有肉体。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讲？ 罗马书第八章，你看，我们第二十二节，我多读一点，第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有受造的万物。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在等候，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他出结的果子，却心里还在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不是已经给我们了吗？我们称他是阿巴父，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吗？但是保罗说什么？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还没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所讲的话，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信相信信而得救，对不对？信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买了房子还有贷款，贷款没有付清，这房子不是你的，可是你有一个凭据在那里，你付了首期款，所以这个房子是你的。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还没有啊，弟兄姐妹们，在这地上任何事情，你一定要回到神的公义与公平。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公义公平，在这末后世代，神要追讨的，他要追讨的就是公义跟公平，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社会上，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公义跟公平会是最后神要追讨的。我今天在从这里带你们进入这一块，不公不义的事情你看着，他会追讨，因为他要来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眼前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人个人所行的事，以为没有神。诗篇讲的这些人所行的事，好像没有神一样，神要嗤笑他们。但是社会也是不公不义，谎言充斥。你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小心了，不要说谎，不要编造故事。他会追讨的，他是爱你，是的，没错，他是爱你。或许你有圣灵在你里面都印记，还没有得赎，身体还没有得赎，时间还没有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不是他讲的神的话语？你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世界上的国家也是，神必追讨，因为他是公义公平的神。我们今天看着列祖，我们看着这个故事，雅各一家的故事，犹大的故事，神的计划永远不会被拦阻，一定往前走。但是每一次他要求着我们生命的回转、归回、悔改，你才能够启动，你才能够启动下一步他要给你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得不着神要给你的呢？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又祷告得不着呢？也许是我们应该停下脚来思想的时候。赶快，我刚刚讲了，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他忽然间显现，你来得及吗？你是否会手忙脚乱？从我们开始，从我开始，从我们你现在耳中听见的每一个人开始，重整你的生命，重整你的灵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地方对不起人的，什么地方亏欠人的，什么地方真的是做错事的， 赶快悔改，赶快回转，免得太迟了，免得太迟了。然后当你站在天地之间，大家都不要跟我讲你可以上诉到天国去，天上的法庭。我们知道这个是 我不能讲他错不错，问题是你自己是否站立得住，你自己是否站立得住。你要站立得住，你就可以启动神在你生命当中终极的计划，终极的命定。你不要去求什么命定，我的命定是什么，我要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的命定就会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会天然的自然的你就走进那个命定里面去。因为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拣选你了，他就一定会让你做成。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做成呢？不是他的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你认识他的圣洁，你认识他的慈爱怜悯，你更要认识他的公义与公平。我希望你放在心上，每一个人放在心上。不管如何，神必会启动到最后。主耶稣说的，感谢神，他有这么一句话，凡属我的一个也不失落。他可能你要付极大的代价，当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当悔改的时候悔改，回转的时候回转，主动的。所以我今天用这个走出希伯伦谷，那是深很深奥的，站立在神的话语上。哦，他的话语轻慢不得，他的话语一出去他一定会做成。但是在其中，不管是他所拣选的选民，他所爱的，他已经讲好了，他一定会修平这个道路，修平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崎崎岖岖。我但愿每一个人能够放在心上。约瑟一路的下去，走到监牢，但是我们等着神如何将他升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将耶稣啊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的主如何，凡属他的每一个人也当如何。你要信，你要信。所以今天我们身上背负着神的名字，耶稣啊的名字，你是基督徒是不是？人家是这么称你的，不要使他羞愧。让我们在天使面前，在那个看不见的隐秘的这个灵界里面的见证，跟地上的见证是一致的，是天上跟地下在你的生命里面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荣耀他的名，荣耀他的名。不要分离，不要分割。我希望你们听进去，因着信，每一个人，你不用担心，神已经做成了，神已经得胜了。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要从深处走进未知。可是这个未知或许是对你未知，可对神呢却不是，是在他计划当中。弟兄姐妹们，一点不难的， 他说什么你就行什么。我们在人前，在天使面前要站立得住。今天如果你睡觉之前什么东西卡在你心上过不去的，认罪悔改。如果需要对人认罪悔改的，认罪悔改。不值得，你们知道吗？不值得，不值得使我们神给我们那些荣耀的这个命定被拦阻。 No， 不容让，绝对不容让。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明白天上跟地下连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是喜乐的，你知道吗？你会是喜乐的，你的生命可以活出喜乐的样式，因为它已经做成了，它一定做成，它一定做成，再也没有任何拦阻了。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带你们进入一个深深的一个认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从雅各开始，对，有人提出来，雅各，他用山羊皮骗他哥哥，骗他爸爸，是不是？骗了以撒，就他的儿子们也用山羊的血染红了他的衣服，骗了雅各。当我们看到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要胆战心惊。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全新的，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直到我们身体得赎，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等候，警醒等候，准备好，使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荣耀归给他，好吗？